很多人借高效工作与功名成就来定义自我，到头来却身心俱疲。有些人工作的动力是挣钱，以享受真正的生活，但这时工作沦为无谓的折磨。我们可以将这些隐秘动机称为工作背后的工作，他们往往搞得人心力交瘁。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境界独立出品，人在职场。你知道工作背后的工作怎样毁坏人吗？文提摩太·凯勒。尽管耶稣的十二使徒蒙召后便舍了渔网，我们看到他们后来又重拾捕鱼就业，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传道时依然以制造帐篷为生，他们并没有在与基督相遇后放下世俗的工作或压抑自己的热情，相反，他们与工作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耶稣为他们呈现出全景图，事实上他就是那幅全景图。他有意呼召他们超越捕鱼去捕鱼，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路加福音五章第十节。换句话说，他来是为了拯救并医治这个世界，他邀请门徒与他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如今门徒的身份与意义不再受制于工作或财务状况，他们可以超然离去，或重拾就业，或以全新方式对待工作。他们不再受工作辖制，也从他们的工作中和在他们的工作中得享自由。请注意，当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他们正享受着物质的极大丰富，捕到很多鱼，但他们能够也做到了撇下渔网。耶稣的同在使他们不再受工作的辖制。也许这听起来过于理想主义，毕竟海里的鱼不会自行消失，那时的渔夫跟随耶稣无心休假后，也没有老板阻挠他们重操旧业。但这个故事促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被工作牢牢占据，以致察觉不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机会？我们是否钓到了大鱼？年终奖金或新的工作，即使憧憬更大的鱼，我们如何在保全工作的同时抵挡来自工作的种种诱惑？列王记下五章对这种自由做出了经典的诠释。叙利亚元帅乃曼在信靠以色列的上帝后，没有离弃他的岗位，相反，他居回一捧以色列的泥土。每当他履行职责，随同叙利亚王到灵门庙叩拜叙利亚的神明时，便会跪在这捧泥土上。灵门庙其实是叙利亚的圣化缩影，乃曼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说，我会继续侍奉我的祖国，但不会再膜拜我的祖国。叙利亚的国家利益与我而言十分重要，但不再是我的终极价值或偶像。我有一位做私募基金的朋友，也曾做出过相似的举动。他拒绝了公司的一份风险投资项目的奖金，因为这项投资虽然合法，但却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与上帝的相遇给予他们二人打破工作祭坛上偶像的勇气，这种力量将他们从工作背后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福音赐给我们工作的新热情与内心深处的安息，带给我们工作的新动力。现如今，热忱一词随处可见，满腔热忱之人无论做什么都能脱颖而出，但热忱也分不同的来源和种类，有时他所激发的狂热行为深植于对失败的恐惧，甚至对成功的追寻。这种热忱虽能激发巨大的能量，但从基督角度来看却是一种假象。这种被工作背后的工作所驱动的热忱无法持续，就像一只蝉烛在熄灭前蹦出的最后一闪。多罗西·塞耶斯指出了工作中的伪热忱，他在《信仰还是混乱》一书中阐述了传统的七宗罪，包括通常译作懒惰、怠惰。塞耶斯认为这是对怠惰一词的误解，因为人们常常用懒散来定义懒惰，这并未表达出怠惰的本质。他认为怠惰一指单靠成本效益分析来计算与我何意的人生。他写道，无所信，无所爱，无所恨，无所追寻，生无所求，仍旧活着的原因是因为死亦无所求。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只是或许尚未意识到它也是重罪。塞耶斯进而写道，怠惰之人狂热追寻自我需要、安逸和利益，其外在的表现并不一定是懒惰。事实上，这类人通常十分活跃。但塞耶斯认为，怠惰是空虚灵魂之罪，它使你暴露于重罪之中，使那些罪成为你工作的动力。怠惰之罪最擅长的手段之一，就是用风风火火的身体行动来自我粉饰。我们以为身无闲时即可救我们脱离怠惰之苦，暴食营造出吃喝玩乐的欢愉气氛，奔走于不同的良辰美景之间，贪婪驱使我们早早起床，鼓舞干劲投入到一天忙乱的工作中，嫉妒促使我们四处传播流言蜚语，气急败坏地写告状信，打探小道消息，翻开办公桌下的纸篓，暴怒十分巧妙地说服人们，在这个充满了恶人和恶魔的世界中，唯一的生存之道是不断地大声诅咒，全世界都是畜生和恶棍，色欲将毫无生机的烂胶伪装成身体的活力四射。其实，以上种种都是在掩饰我们内心、头脑和灵魂怠惰的空虚。在世上，他自诩为宽容；在地狱，他叫做绝望。我认为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偶像崇拜的本质。如果不为一个超越自我的目标而奋斗，一切工作动力都将源于另外六宗罪的某一种。你可能工作分外勤奋，只是为了出人头地，或出于骄傲想要证明自己，或为了满足贪欲及纵情饕餮。简言之，怠惰是最难察觉的一种偶像崇拜。他把那愤世嫉俗的自我摆在生命中心，一旦陷入怠惰，你会放任最可怕的恶行和罪行成为工作主要的推动力。我们身处在当代文化的某些方面好比魔戒，放大了人类内心深处自私自利的罪行，并且一再重申无人有权为我判定是非，不存在高于自我选择的标准或权威。我们的意识和需要比任何外在更为真实，我们无需顺服于其他事物，我们自己的幸福快乐是最重要的， 我们无需为任何事物放弃自由。但圣经对热忱的定义是，思想耶稣的受难，是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自由。罗马书十二章从实际应用的角度阐述了这条真理。保罗在这章的开始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在此谈论的不是犯罪后与神和解的赎罪祭，而是燔祭，从牲畜中选取一只强壮没有残疾的祭牲。燔祭表达了献祭者对上帝的绝对忠诚，仿佛在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毫无保留。这是热忱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活祭一词的吊诡之处在于祭牲本身要被杀死的，这也是祭牲的本意。对上帝的子民说，愿你们成为活祭，注定是一条坎坷之路。你当不断舍弃自己的好处，向神而活，这才是蒙神悦纳的热忱。但这是怎样一种状态？罗马书十二章余下的部分对此展开了论述，其中一节经文细致地描述了活祭的状态：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此节经文有两点特别之处，首先，殷勤一词是希腊原文兼具紧迫和勤奋之意，它可能是某种狂热的状态，无重点无原则的十万火急，也可以形容磨蹭拖沓，勤奋却毫无紧迫感。上帝的要求是既有紧迫感又有自律。其次，经文中心灵要火热对应的希腊原文字面上的意思是有如心灵在沸腾，成为活祭意味着我们饱含热情，严于律己，具有紧迫感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热忱。那么，真正的热忱从何而来？保罗在开篇写道，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究竟何谓上帝的仁慈，使你能成为活祭？不求自己的益处，放下工作背后的工作，将全部热忱转向上帝。答案自然是耶稣，他是至高的活祭，是上帝的仁慈的最高形式。当你看到耶稣为你受苦而牺牲，当他受难的情景深深地刻进你的脑海，你就会清楚自己看重的事物是否仅仅是其他六宗罪的延伸了。耶稣为何要受苦？他的热忱和牺牲从何而来？在约翰福音中，耶稣望着门徒对天父说，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分别为圣一词本意是指像奥林匹克选手一样脱颖而出。我们知道，为奥运会训练意味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绝对服从于这一目标。每天的每一分钟，每项活动都应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即使承受巨大的痛苦也无怨无悔。只有凭借这样的热忱与决心，才有望摘得金牌。耶稣为拯救我们将自己分别为圣，他失去了一切，忍受着一切，只为实现这一目标。耶稣基督受难是为了你、我和天上的父，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我们的榜样， 当耶稣受难那长阔高深的爱打动了你，你在蒙召职位上的工作热忱便会被激发起来。当你意识到他为了拯救你所做的一切，你的骄傲和嫉妒便会消失，不再依靠更多的金钱、权势或舒适的生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基督徒工作的动力是出于无私奉献的真热忱，而非怠惰利己的伪热忱。你被神国所接纳，因此得到了认可，你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因而无需再证明自己。你通过死祭被拯救，因而得享自由，成为活祭。你拥有永无止息的爱，因此可以不懈地努力工作，以回应内心的平安丰盛。工作与休息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我们都知道，放下工作是为了使身体和心灵得到充分的休息。休息或守安息日有助于我们审视手中的工作，给予其合意的重要地位。我们通常需要跳出工作，投入其他活动，才能认清工作，发现生活中更重要的事物。从这一角度出发，充分放松身心，我们才能更高效地投入到工作中。不过，工作与休息之间具有更深层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被工作背后的工作所困扰，自我证明与拯救，体现自我价值与身份。但如果我们的内心得享福音的安息，不再靠工作去赚取救恩，就能体会到注入身体中的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赐予我们力量，重燃我们的热情。要理解这种属天安息的状态，首先需要理解圣经中守安息的含义，它的象征意义和指代内容。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20章，将守安息日与上帝的创造联系在一起。因为耶和华在第七日就歇息了，这有何实际意义呢？因为上帝在创造万物后歇了一切的工，安息了，我们在工作后也必须休息。这种工作和休息的节奏不仅针对信徒，也适用于每个人，这是我们被造的本性。过度劳累与敷衍了事都是违背了这本性，终将导致崩溃。休息本质上可以享受并荣耀上帝的创造以及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破坏工作和休息的节奏，就会引致生活乃至周围世界的混乱。因此，安息日是创造的庆祝。生命记5章进而将守安息日与上帝的救赎联系在一起。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要守安息日。上帝将安息日描述为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复现，这提醒我们他是如何将其子民从非人的境地中救赎出来的。那时以色列民只是法老制砖系统中的一个工作单元。不守安息日诫命的人都是奴隶，即便是自愿的。 如果你无法谨守安息日，那么无论是你的内心，还是物欲横流的文化，或是剥削制度，或上述所有情形，都可以将你压垮。因此，安息日是自由的宣言，这意味着你不再为奴，不受文化期望、家人期许、医学院要求，或自身缺乏安全感等因素的辖制。你应当学着用胜利的口吻对自己说出这条真理，否则很可能因休息而内疚自责，无法真正放下。以色列安息日的律法颁布于出埃及后，这在当时世界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该律法总的来说制约了工作时间、挣钱多少、剥削程度和经济生产。每到第七日，要歇了田间一切的工；每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这无疑意味着短期内以色列的经济生产力和繁荣程度要逊于邻国。但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长远来看，充满休养生息的民族更具生产力。安息日也是信任的行为。上帝命定安息日是为了提醒我们，他既工作又休息。守安息日是顺服与忠诚的态度，牢记自己不是维持世界运转、供养家庭需要、推动工作开展的那一位。企业家很难信服这一点，他们往往能力强，员工数量有限，不倾注时间就无法完成工作。他们是多么容易陷入诱惑的网罗，相信自己可以独自撑起创造的支点啊！但你应该已经看到，上帝就在那里，你不是独自在工作。耶稣劝导我们不要忧虑，便是以工作为背景的。他训勉我们，既然野地的花草不劳苦也不纺织，他都呵护关心，更何况远比花草贵重的我们。因此，不要通过工作追逐物质利益。如果你在休息时感到不安，就不是在守安息日。这时，你需要默想诸如马太福音六章这样的经文，直到你内心充满真正的安息。你们所劳苦担重担的人哪，要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经文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在与基督相遇后，工作会发生哪些改变。当耶稣呼召我们所有人到他那里去，他知道我们是劳苦担重担的，需要得享安息，但耶稣为劳苦所预备的良药竟是担子，甚至是轭。轭或马具是用来套住服役牲畜的工具，象征奴隶和繁重的苦役，怎会成为解决劳苦重担的良方呢？耶稣说，那是他的轭和担子，为此才是轻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柔软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他是唯一不会令你心灰意冷的老板，唯一无需你完美演出就悦纳你的观众。为什么？因为他已为你成就了善功。事实上，基督徒的精确定义不仅包含仰慕耶稣、效仿耶稣、顺服耶稣，还要安息在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中，不再靠自己的努力。需要谨记的是，上帝之所以在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安息了，是因为他完成了造物的功。基督徒之所以得享安息，唯一的原因是上帝在基督里成就了救赎的功，
当工作背后的工作已由圣子成就，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天父交给我们的工作做好。前文提到许多人在做工作背后的工作，他们工作不只为了工资，也为了驱走自卑感。但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休息背后的安息，让心灵重拾活力的安眠。没有他，其他一切工作都无法使心灵得到满足，即便休息也很难放松。你一刻也无法离开自己的牢笼，当上帝呼召你去完成他所预备的工作时，你就无法从中得到上帝期许的满足感。烈火战车这部电影展现出这种反差。影片中一名男子参加奥运会百米赛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另一名男子因为在基督里得享属天的安息，毅然拒绝了在礼拜天角逐金牌。前一位选手必须拿到金牌，因为他在做工作背后的工作。第二位选手，敬虔的基督徒埃里克·利德尔，并不在乎是否能够赢得奥运会奖牌，他找到了安息之所。他告诉妹妹，是上帝使他健步如飞，当我奔跑时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他奔跑是为了享受奔跑本身，取悦那位赐予他天赋的上帝。从基督教角度看，我们需要根据被造的样式寻找上帝的呼召。你的天赋绝非偶然，而是造物主的恩赐。如果你既不是奥林匹克选手，也不打算在国际舞台上演出，如果你因老板不公正的对待而痛苦，因无法在枯燥的工作中施展才华而忧心，请记住，无论何时，上帝都全然了解你的处境。当你用心去做上帝交给你的工作，就是在服侍主。当你心系基督和他所应许的来世，当你负着他那容易的轭，你就可以无所挂虑的工作。无论工作取得怎样的成就，你都能欣然接受，因为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你会饱含热情又劳逸结合的工作，因为你内心深处的欲望在我们真正的家园新天新地降临之时终会得到满足。因此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能够心满意足无怨无悔的工作。